请打开《约翰福音》第15章。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刚才读的17节当中的5节，4到8节。《约翰福音》15章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一部分是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晚餐所说的话语。从13章开始到17章，18章就是耶稣被捕。在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的一个大段的一个描述，贯穿这5章的一个主题，好像一条红线贯穿着整个这5章的，是荣耀、同在、爱和喜乐。十字架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同时也是最荣耀的时刻，因为上帝即将要改变亿万人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亿万人的生命，他的罪要归在这个羔羊身上，与基督合而为一，这些人的生命要与基督一同的死去，救人都要一同的在十字架上死去，这些人也要随着耶稣的复活，全部都要复活，亿万人都要在十字架上复活。这些生命，新生命，都是新造的人，是与亚当不同的新人性，是在基督里面的完全不同的人性，是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一种人性。上十字架前，耶稣想着这些人，他们该怎么样的生活呢？这些新造人的生活是葡萄枝的生活，生长在葡萄树上，而基督他就是葡萄树，而园丁栽培的人就是上帝，而这个葡萄树的周围是世界，是恨恶耶稣、恨恶基督徒的世界。今天正道的经文4到8节，主要的意思是基督吩咐我们常在主里，好结出果子来。今天的题目是常在主里。我们首先看常在主里这个命令，第二是不常在主里的话会怎样的后果，第三呢，我们来看常在主里会产生哪些的果效。这段经文意思在于，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内住在主里面，好结出果子来。首先我们看常在主里的命令，第4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个常在就是不离开，总是在一起的意思。这种常在对于枝子来说是一种依存的一种在一起。耶稣说，枝子不能自己结果子，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枝子的生存功能和价值完全依赖于它在这个葡萄树上，否则的话它不能生存，也不能有任何的功能，有任何价值。 这种依存的常在的关系，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孩子，他必须与父母在一起才能活着一样。这种常在，是常在我里面，是里面的常在。葡萄枝子要在葡萄树里面，而葡萄树的树枝也要进入到葡萄枝子里面，相互之间是相互的在里面的这种常在。这就好像一个内住，内住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常在，这种里面的常在比外在的常在关系要密切得多。枝子不仅是生命依存于葡萄树，而且还要与葡萄树有内在的内住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它不再是两个生命，枝子和葡萄树是好像是一个生命一样的合一的一种关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里面。”这个常在的对象，我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对象。主耶稣刚刚在约翰福音的14章9到11节就说：“腓力啊，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我。”就是刚才耶稣说的，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位是神自己在说话，是与圣父上帝同在的合一的神，在对基督徒、对他的门徒说这样的话：你要常在我里面。他不与，不以我们为羞耻。他不以我们这些犯罪的人该受咒诅的死刑犯为羞耻，他愿意内住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这位基督一方面是与圣父上帝合一，同时他也与他的门徒合一，就是借着这样的两种的合一。我们这些人就来到了天父这里，这是一个神人合一的基督。他这边与上帝合一，这边与人合一。我们人在基督里面与上帝联系在了一起。耶稣刚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这样的，在神和人之间，在这邀请门徒来与他合一，这种内在的、里面的合一的关系，不仅在于两个人的这种亲密相交，更深的是一种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合一。葡萄树是有生命的植物，葡萄枝子也是有生命，那么这两个生命对接在一起，不是你有你的生命，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命，我有我的生活，而是这个生命密切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它互相内住在一起，已经不可分了。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合一，把我们在他里面的人进入了与上帝的生命紧紧的相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这是上帝天父的设计，基督道成了肉身，是要与我们合一的。上帝要在基督里面要接纳我们，与我们和好，让我们享受在与上帝的亲密的同住。耶稣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是我们一切美善的源头。耶稣基督作为唯一的道路， 把罪人带到圣父那里去，那是最美好的地方，是与上帝同在的地方，是人类幸福的极限。因为一切美善的源头就在上帝那里，而基督他带着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关系，是真正的生命，生命中的喜乐的源泉。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吩咐我们要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这句话是要藏在我里面，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它从原文的动词的时态来看，这个命令有庄重、紧迫性的意思，是非常优先的，是首要的。这个命令是很重要的。要藏在我里面，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内住在我的里面，要与我合一，要和我有亲密的相交。不要去转从跟从别人，不要跟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和潮流，不要爱上这个世界，不要与世界合一。你们要内住在我里面。不要只在外面合一，不要表面上与我合一，不要说自己是属于基督的，是基督徒，但是与基督没有内在的关系。不要仅仅满足于与我有表面的关系，礼拜天拜一拜，有事情的时候祷告一下，其实你心里不是与我真的在一起。有时候夫妻是常在一起，但有的夫妻他是外在的、表面的在一起，心里是冷淡的，是貌合神离的。他是外面的同在，里面的分居。没有内在的相爱，没有心心相印，没有亲密的沟通，只是常在一起而已。而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个语气是非常庄重、紧迫的，是优先的命令、首要的命令。你和我是否在遵行主的命令？你是否在灵魂深处与基督好像一个人一样，与他有亲密的相交？你是否是内住在他里面，想起他有满足？一切都不能让你满足。但是，唯有基督能够让你心满意足，他是你的最爱。你很多事情你不能跟人讲，但是你愿意跟基督完全的讲出来。谁也不能理解你，但是基督却能够理解你。谁也不能安慰你，但是基督却是你的安慰，是你的良人，是你的新郎，是你最亲密的密友。这个世界虽然繁华，各样的新鲜事情应接不暇，但是你的爱情唯独给了耶稣基督。反过来，你和我是否与基督是一个表面的同在呢？基督并不能吸引你，你与他没有亲密的相交，你的心已经慢慢的冷淡了，不冷不热了，你开始爱上了别人。爱上了自己，爱上了世界，你的心另有所属。基督耶稣能帮我得救，让我免下地狱，这就 OK 了。然后我有我的生活，基督，你不要管我太多。我在某个时间段跟基督见个面，礼拜天也见一见，读经灵修的时候我见一见他，其他的时候我也不会想他，我也不会爱他。我也不会思念他。如果基督是你的新郎，你会对基督很客气、很友善，举止很得体，定期见面，但是你的心却不属于他。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这样优先的强调这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关系到我们的根本。不藏在主里面，后果非常严重，是致命的。 我们看第二点，不常在主里的后果。不常在主里的首先的后果是不能结果子。第四节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什么是果子呢？旧约有很多的地方都把以色列比喻成葡萄树。我们看那些经文当中，葡萄树的果子有的时候是指公平和公义，有的时候又指以色列的子孙们。加拉太书也提到了圣灵的果子。看来果子在不同的地方意思还不太一样，我们在这里果子是什么意思呢？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果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彼此相爱。因为稍后的第八节提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刚刚主耶稣在13章35节提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3节说，看果子就知道是树，就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怎么知道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呢？是属于基督这个葡萄树的呢？看这个人的果子，如果那人爱他的弟兄，那么他就是耶稣的门徒，他就是属于基督的。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家人之间的彼此相爱，耶稣明确的是指门徒的，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告诉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果子是人不能自己结的。无论一个人多么的善良，多么努力，多么忍耐，人内心深刻深处没有对弟兄的爱。提多书3章3节说，我们是彼此相恨。彼此相恨好像死人的骨头一样，它埋在坟墓里面，但坟墓的外面是刷过的。我们人本身是粉饰的坟墓，因为各种的修养教育、道德教育，我们可以有礼貌，能容忍，能有一些爱，但是在本质上，在我们信主之前是彼此相恨。当意见不合的时候，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好像坟墓被打开一样，里面的骨头露出来，互相的说狠话，说绝情的话，朋友会不欢而散，兄弟反目，夫妻成仇。不仅是不信的人这样，我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耶稣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我们信主之前的，他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就是你们是指这些门徒们说的，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就会这样。我们信主之后，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毫无愿望，毫无能力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离开耶稣基督一点，我们那一分钟就转去爱自己了。我们不在基督里面，自己是完全不能结果子的。那么对照在基督里面的人，常在基督里面的人会怎样呢？这人会多结果子。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大家想一想，葡萄树那里面要出多少的葡萄？葡萄树里面的生命涌动，一年又一年结出硕果累累的葡萄串儿。一个普通的葡萄树是这样，何况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葡萄树呢？以色列被上帝称为葡萄树，已经长出很多很多的枝子，极其繁茂，以色列人很多很多，但是结出了野葡萄，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在第1节说，我是真葡萄树， 这个葡萄树，它的生命力要远远的超过以色列。它要长出的枝子比以色列还要多，它的枝子要比天上的星还要多，不但枝子多，而且它长出来的这个葡萄这个果子是真葡萄树的佳美的果子，不会有一点，不是野葡萄，野葡萄。基督里面有上帝的神性，基督的人性里面都有无限量的圣灵，基督完全无罪，纯洁无瑕。从这样的生命里头，葡萄树里头长出来的那个果子，是那样的美善。基督它就是生命，它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在葡萄树里面，在它涌动，它的发生。产生许多的果子，虽然我们这些枝子有自己的罪性，耶稣那纯洁的、纯洁的啊，他的枝叶在我们里面会受到污染，我们会长出一些不好的果子，但是它的本质是好的，不是野葡萄，那里面是基督的葡萄，是好葡萄。当我们有任何的一次感动，真正的是爱了弟兄姊妹，或者真的因为没有爱弟兄姊妹而真心懊悔，这个不是你做的，因为你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涌动。当你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你跪下来。感谢耶稣基督，这说明你已经与基督相连。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一个将死的、要被烧的一个枝子，接到了一个生命树上。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基路伯，有四面转动的火箭。把守生命树的道，而如今耶稣基督，他带着你上了十字架，好像穿过了火箭。你不但到了生命树那里，而且还与生命树连上了。你居然有了一个果子。当一个枝子藏在这样生命力旺盛而且极其纯净的葡萄树上的时候，这个枝子就开始结果子，不但是一点点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基督纯净的生命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涌动，我们不断的结出果子来。想象一下葡萄树，它不断的会长出葡萄来，这一串儿那一串儿，不断的冒出来。而这么多的好葡萄，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看到自己身上好像长出了这么多的果子，就开始心高气傲，离开耶稣，不再内住在基督里面，不再与他有生命的连结，忽略了与他那最深的相交，这个时候，他身上所有的葡萄都开始枯萎，开始变味儿。住在基督里面。长出来的葡萄是真心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而他离开基督的那一刻开始，就变成了假装爱人，真心爱自己。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你和我省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爱弟兄姊妹的果子。”如果有的话，果子是多是少？我们想象一下三种葡萄枝子和葡萄树连接的状况。第一种枝子与葡萄树已经断开了，断开了以后是完全断开，但是呢，树皮还连着，还挂在那里。第二种是它折了，但是没有完全断开，还有一点果子。很小。第三种枝子是完好的连在葡萄树上，结果子很多。 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对弟兄姊妹的爱，我们是与葡萄树是断开了。如果我们对基督的信徒有一点爱，说明我们与基督还在连着呢。如果我们对其他弟兄姊妹的爱在涌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连接很好。我们看自己的果子，不只是看到是不是好树，也能够看到我们与基督这个树的连接的状况。当我们看见自己爱弟兄爱得少得可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就要悔改。我们恳求园丁把这个折断的树能给修复，恳求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恳求让我这样的衰残的生命能够重新的与基督有那深深的起初的相交，不常在主里面的。首先的后果是不结果子，但还有更重的后果，最后的后果是将进入永死。约翰福音15章6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个警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这个人是指任何一个人。不管这个人道德有多么的高尚，多么的受人尊重，多么的地位的高，多么的事业成功，有多么的爱我们，帮助过多少的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他是不结果子的。那栽培的园丁就会把它剪去，丢在外面枯干，结局是要进入火湖里面受永刑。这里头描述了六个动，这第六节描述了四个动作，都是有被动的那种含义的动作，是没有一个动作是人愿意被这样的对待的。这个人被丢在外面，被晒干，被人捡起来，被扔在火里。人可以背逆神一辈子，不把神当神，但是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天父就这样的剪去他，他就干了，他就要预备进入永火。你是住在基督里面吗？你与基督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吗？你与基督有相交吗？如果不是，基督要你来悔改，相信他。你看看你的果子，你就知道你是否属于基督了。你真的爱其他弟兄姊妹吗？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为此痛悔和懊悔，为自己感到失望，请求耶稣基督的饶恕。你向耶稣承认你是一个枯干的、该焚烧的枝子。请求耶稣把败坏的枝子连接在自己，自己能够得救，而基督他愿意将这个有毒的这个枝子接在自己身上，喝进你那有毒的生命所该受的咒诅。耶稣愿意用他的血来洗净你的毒，让基督的生命之河流淌到你的心里，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你当趁着今天还活着的时候，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当一个意外来临的时候，这一切的被动就开始了，都是你所不愿意的被动的动作。你会被折下来，你会被丢在外面，被捡起来，被扔在火里烧。在国内，一旦一个人死去，一系列的动作就要开始了。都是你我都不愿意见到的动作。马上停尸袋，尸体就要进入停尸袋，停尸体的 推车就来了，推下去进入到那个殡葬车，立刻就送到了火葬场，然后再进入到火炉里面。你愿意这样吗？基督说：“我就是生命，生命在对你说话，常在我里面的，你可以活着；不常在我里面的，会被丢下来，会在火里烧。这个命令，常在我里面的命令，是急迫的，是紧要的，是关乎你的生死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关心许多人的生命，他指出了不常在他里面的致命的后果。接着，主耶稣基督从正面的讲常在主里的果效。果效有两个，一个是祷告蒙应允，第二个是天父得荣耀。我们首先看常在主里面的祷告蒙应允，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如果从原文按照语法来直译是这样的：你们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所愿意的，你们会祈求。上帝将会成就你们的祷告。你们常在我里面，门徒就与耶稣基督就开始有内住的关系，有亲密的团契和合一的相交。而耶稣常在门徒里面的方式呢，是这里特别提到了，是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我们从更宽的上下文来看，基督在与门徒在谈我们的内在的同住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圣灵，前面后面都提到了圣灵。耶稣是借着他的话语和圣灵与我们内住的，但是在这里却特别的提到了他的话语，特别是与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提到了话语在你们里面。我们与基督的亲密的相交，是借着话语来相交的。圣灵，他在我们里面工作，是与话语在一起工作的。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凭着我的感觉与神相交，与基督相交，我们想要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离开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想要与神相交，却其实是离开了耶稣基督。常在是不离开，而我们却离开了神的话语。耶稣基督在14章和16章谈到圣灵，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强调的是话语。这里不仅仅强调话语，也强调了这个话语在你们里面。一般的这个希腊文的语序是“常在你们里面”，而这句话说是说“在你们里面常在”。这个话语是要在你们里面的，这个话语不是听过了以后差不多忘记了。好像有一点点印象，这个不叫做你们的话语在你们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耳边，和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不同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耳边的话，就好像葡萄树那个枝叶那个 sap，它好像出来了以后，在葡萄枝子的外面一样。葡萄枝子没有任何的改变，它洗一洗又没有了。但是神的话语进入它里面的话，就像这个枝叶，这个 sap，它进到了这个枝子里面，这个枝子里面它吸收，它被改变，它被这个最纯净的生命枝叶改变。这个叫我的话语在你们里面，在这样的内在同住中。我们开始结果子， 我们不但与主有亲密的相交，而且我们开始彼此相爱了。我们的目的和性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有神的话语在引导着我们。我们在具体求什么、怎么求，都得到了上帝话语的引领。我们不是离开神的话语去求，是被上帝的话语掌控着来求。我们所愿意的，我们会祈求，而我们所愿意的，多是为了上帝、天父、为了弟兄姊妹而求，而我们的祷告又降服于他的话语，不敢乱求。在这样的话语内住当中，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在塑造我们的祷告，而我们这样的祷告会被上帝成就。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很想我们的祷告都蒙应允呢？我们祈求我们所愿意的，而上帝就给我们所成就。主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做到这样，就是住在主里面，他的话深深的进入你的里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愿意的，我们所祈求的，就慢慢了，慢慢地变成了为爱神而祈求，为了爱弟兄姊妹而祈求，而这样的祈求，上帝一一的成就。祷告蒙应允的秘诀在于你住在基督里面，把基督的话来消化和理解，深深的藏在心里。我们现在常常不是这样的，祷告我们不常常被应允，不要灰心，因为这是我们与基督内在合一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中间阶段。在这样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过程当中，基督在继续的改变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变成上帝都能够成就的祷告。藏在主里面的果效之一是祷告蒙应允，而另外一个果效呢，是关于天父上帝的。藏在主里面的，使天父得荣耀。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能够与基督同住，能够永远在一起，是多么的美好。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目的。上帝把万事万物都造了，是给基督造的，是为他造的。而反过来，基督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荣耀他的父亲。天父上帝是栽培葡萄树的人。而葡萄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结出很多很多的果子，使园丁喜悦。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彼此的喜悦，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交。弟兄姊妹，你很想让上帝得荣耀吗？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我难道还不如天体吗？他们不是创造的高峰，他们没有上帝的形象。你我才是创造的高峰，是上帝的形象，是三位一体的神精心创造的。你愿意比诸天更加的述说上帝的荣美，比穹苍更加的彰显上帝的荣耀吗？那么，你我就住在基督的里面吧，住在天父的儿子基督里面，因为主耶稣才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而这个荣耀最荣耀的 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开始结果子，结出许多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能够使上帝得荣耀的果子，没有一个是你能做的，唯有你在这个荣耀里面住着。讲了很多，我们回顾一下，孩子们，4章4节到8节是讲基督吩咐我们要常在主里，好结出这个果，好结出果子来荣耀神。这个果子就是彼此相爱，在基督外面的要悔改，进入到基督里面，好像进入方舟一样，在基督里面的不要离开基督，让基督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让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发动，让我们彼此相爱。基督在说了这段话之后，在17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园丁，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枝子本来是在一个枯干的树上，被主砍下来以后，结在生命的源头那里。我们感谢你，你也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常住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才能结出果子来。主耶稣的愿望，他就是要结出果子来。主啊，求你在华语堂的每一个枝子里面工作，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甘甜，每天每周吃你的话语，比蜜还甜。然后在我们里面开始生发爱人、彼此相爱的心，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离开基督，常常的忘记基督，常常的以为我们能做一点什么。你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主，求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我们如羊走迷，偏行歧路。但是主，求你把我们领回到这个树上，让我们不但永永远远的与他同住，与他亲密，更是结出你的果子来。让我们来爱你。我们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